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8号22点，巴黎时间9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墨西哥8.2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总统称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强地震。日本秋田县周五晚发生5.3级地震，并无海啸危险。收紧宗教自由法规，中国将严惩未经批准宗教活动。王毅表示，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中国与巴基斯坦空军进行联合训练。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今年内举行三方外长会谈。飓风伊尔玛减弱，将威胁佛罗里达全州。特朗普称伊尔玛超强，呼吁民众躲避灾难。法国环境部长表示，伊尔玛飓风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韩国担心平壤通过试射导弹庆祝国庆。联合国难民署表示，罗兴亚难民持续增加，孟加拉难民营告急。委内瑞拉将摆脱美元，使用人民币等一揽子货币。中国投资商有意成为德国安联股东遭到拒绝。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墨西哥的南部沿岸地区周五发生了 8.2 级的强震之后，救援工作迅速的展开。据法新社消息，这是墨西哥一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目前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58人，至少有超过200多人受伤。墨西哥总统佩尼亚表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墨西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地震，周五救援工作已经展开。消息源于墨西哥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克鲁兹表示，救援的首要任务是寻找生还者。据官方最新统计，地震已经是造成了58人丧生，地震时许多居民的住宅轰然倒塌，不少居民被困在其中。在南部瓦哈卡州的若奇坦，已经有17具尸体在瓦砾当中被找到。当局表示，奥科萨卡省受灾最为严重，已经统计25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午夜，震中是位于墨西哥南部奇亚帕斯州滨海城市托纳拉大约100公里外的太平洋之上。地震造成多间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墨西哥总统佩尼亚表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墨西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地震并且引发海啸的威胁。而墨西哥1985年曾经发生了 8.1 级的大地震，有超过10000人丧生，这是该国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在地震发生之后，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向中美洲国家发出海啸警报，而墨西哥沿岸观测到小规模的海啸。地震以后也发生了多次余震。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驻墨西哥使馆证实，目前还没有收到有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伤亡的报告。而台湾驻墨西哥代表处也表示说，强震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灾情，但是临近震中地区没有台侨，目前在墨西哥的台侨与台商都平安。另外，日本秋田县在周五晚发生了 5.3 级的地震，但是没有海啸的危险。法新社消息，中国颁布限制宗教活动的新法规，限制宗教自由。当局以加强国家安全、遏制极端主义为由，收紧宗教自由的法规，对未经批准的活动加大惩罚的力度，并且加强监控特定的团体。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在周四公布这项新修订的法规的同时，北京当局加强了对穆斯林和基督徒本来已经严厉的管控，包括禁止宗教团体接受外国的捐款。北京当局表示，正面临境内邪教和激进伊斯兰教与日俱增的威胁。不过，批评人士指，北京当局已经是扩大了对宗教的骚扰、关押以及侵犯的手段。据中国国务院官网称，最新修订的法令重点是为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制渗透以及打击犯罪。这项法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利用宗教活动进行非法活动，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伤害国家利益的活动。新修订的法规将在明年2月2号开始实施，其中延伸了先前规定，将网络通讯涵盖其中。规定还指，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没有登记的团体原本即禁止开设礼堂以及场所，并且如今禁止设立学校。没有经过进行批准的宗教活动的罚款调高到最高人民币30万元，提供场地给这类违法宗教活动者也可以被处以最高 交20万元的罚款。法新社的消息说，中国称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邪教的威胁，当局特别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感到担忧。今年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袭击事件已经是导致了数十人死亡。中国并且将疆独分子与国际上的穆斯林激进团体联系在一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西夫会见以后举着记者会表示，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之上做到了尽心尽力。王毅还说，某些国家应该还巴方一个公道，而此前美国曾经指责巴基斯坦包庇制造混乱者。另外，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今年内将举行三方的外长会议。据法新社报道，中国为巴基斯坦进行辩护，指巴基斯坦在反恐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责巴基斯坦包庇攻击美国和阿富汗部队的武装分子。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在北京与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西夫举行会谈之后共同接见记者。王毅在回答有关美国政府对阿富汗以及南亚新政策问题的时候就表示，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各方与其相互指责不如通力合作。王毅还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兄弟和铁哥们，没有谁比中国更加了解巴基斯坦，更加理解巴基斯坦。他还表示说，多年以来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是国际反恐合作重要的参与者，而巴基斯坦政府与人民为反恐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是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应该予以肯定。他还说，我们认为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做到了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倒是某些国家应该还巴方一个公道。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四日公布厦门峰会联合宣言，其中虽然没有点名巴基斯坦，但是在谴责恐怖主义的时候却点名虔诚军以及穆罕默德军等多个恐怖组织。由于是中国在主办，当时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对印度的外交的一个让步。另外，王毅与阿西夫举行会谈以后宣布，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今年内将在中国举行三方的外长会议。9月9号是朝鲜的国庆节，去年朝鲜在这一天进行了核试验的进行庆祝。韩国担心刚刚进行过疑似氢弹实验的平壤当局会通过核试射来庆祝国庆。请听艾米的介绍。
朝鲜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似乎正将全世界玩弄于其手心之中。在发射了穿越日本领空的导弹，9月3号又进行了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尚没有找到制裁平壤的新措施之际，朝鲜迎来了第69个国庆日。金正恩将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庆祝，自然也受到全世界，尤其是朝鲜的邻国韩国、日本的密切关注。之前韩国和日本的媒体都曾预测朝鲜会在今年的国庆节进行核试验，但是平壤却选择在9月3号就进行了第六次，也是历史上功力最大的氢弹试验。因此首尔担心平壤会在国庆节这一天试射导弹来进行庆祝。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当局目前对此加以警惕。就在朝鲜进行最新的核试验以后，韩国的国防部就指出，平壤似乎已经开始进行新的导弹试射的准备工作。就在核试验后的第二天，韩国媒体就引述情报部门的消息指出，朝鲜正在往西海岸运输导弹。日本政府也认为朝鲜有可能配合国庆日强行的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日本正在尽全力收集有关的信息。日本的防卫相8号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朝鲜的动向表示，朝鲜在各种纪念日频繁地从事核试验和导弹的试射，去年的国庆日实施了第五次核试验。考虑到朝鲜现今的种种情况，日本会和美国以及韩国一起继续加强对朝鲜的警戒监视。路透社还指出，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新的制裁方案进行讨论之际，朝鲜的种种举动自然会让半岛的紧张局势升高。一向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半岛危机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改变了立场，周四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表态表示，这是目前韩国政府能采取的最佳措施。
巴基斯坦建成了第五座核电站，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9月8号星期五为巴基斯坦的第五座核反应堆揭幕，这是一座和中国合作建设的核反应堆。在日本于2011年发生福岛核电站灾难之后，巴基斯坦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继续扩大核能使用的国家之一。在巴基斯坦断电是家常便饭的事，根据媒体的报道，在夏天的用电高峰的时候，巴基斯坦的缺电量甚至高达7000兆瓦，不仅生产用电不能满足，居民生活用电也时常难以保障。巴基斯坦极力改善自己在能源方面的落后状况，中国曾承诺向其缺乏能源的南亚盟友巴基斯坦提供核反应堆，并决定向巴基斯坦供应五座核反应堆。巴基斯坦和中国合作建设的第四座核反应堆位于巴基斯坦中部旁遮普省的恰西玛，功率为340兆瓦。第四座核反应堆是于去年12月份由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揭幕的。上个月由于贪腐等问题，谢里夫被迫下台。谢里夫曾经在竞选期间将改善巴基斯坦的电力供应作为竞选的一个重要主题。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周五在为第五座核反应堆揭幕的时候表示说，结束断电的现象是巴基斯坦政府的优先重点工作。他保证说，2017年11月份之后就不再会有断电的现象了。
中国投资商有意成为德国最大保险公司安联的股东，但是遭到安联经理层的拒绝。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媒体报道，中国投资商有意成为德国最大保险公司安联的股东，但安联经理层表示了谢绝。据南德意志报周三报道，中国海航集团有意入股慕尼黑保险公司安联。数周前，海航曾来到安联经理层探寻有没有成为安联大股东甚至控股的可能，但安联经理层在与持有安联股权 3% 的中国国家基金中国投资商议后谢绝了这一建议。德国政府也对已是德意志银行大股东的海航又向安联伸手深感不快。南德意志报周四进一步报道说，盯上了安联的还不止海航一家，中国金融集团安邦也有意入股安联，但安联经理层像对待海航一样表示了谢绝。不过行业专家不认为事情就算了结了。一位持有安联股份的基金经理表示，如果海航或安邦向股东们提出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安联高层要说不就很艰难。至于海航或安邦随后数周内是否会再次起跑，目前还不清楚。安联是全球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目前股值超过810亿欧元，属保险业重量级企业，是德国金融业的一颗明珠。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横扫加勒比海地区的飓风伊尔玛由最高的5级下调到了4级，但是仍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正转向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威胁到整个佛罗里达州的半岛。据称伊尔玛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40公里，预计周日抵达迈阿密沿岸的时候仍然保持强大的风力。伊尔玛横扫加勒比海地区时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数万人的房屋被毁。佛罗里达州州长呼吁沿岸以及低洼地区的居民迅速疏散，而整个的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大约140万人接到了命令，必须紧急疏散。另据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呼吁民众尽快逃避飓风伊尔玛的侵袭。特朗普称这是超大的风暴。而飓风伊尔玛横扫加勒比海法属岛屿，造成严重灾害。法国环境部长于罗在周五接受电视二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我们面临最坏的结果。他说，伊尔玛飓风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委内瑞拉总统在周五宣布将努力自下周开始摆脱美元，使用两套官方的汇率机制当中最弱的以及一揽子货币。他表示，委内瑞拉将实行新的国际支付机制。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罗兴亚难民持续增加，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告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著名的时装品牌圣罗兰的创始人之一皮埃尔·贝尔热先生周五因病去世，享年86岁。提到贝尔热先生，人们总是把他认为是圣罗兰背后的人物，但是实际上，如果褪去圣罗兰的光环，贝尔热先生本人的一生也极具传奇色彩，他的事业极其成功，拥有多重身份。而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89年天安门事件后大力支持过中国海外的民运事业。贝尔热先生极具远见，他无论是在时尚、艺术收藏，还是媒体和政界，尤其是左派的政界，几十年来都自由地驰骋着，而且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他也通过建立博物馆，试图将他和圣罗兰对艺术和文化的热爱传递给后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悼念贝尔热先生时就遗憾地表示，他带走了法国文学和艺术的一部分记忆。贝尔热先生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他创建和经营圣罗兰品牌以外，也在艺术和收藏界大显身手。2016年的时候，他个人的财产就达到1亿8000万欧元。在政治上，贝尔热是法国已故左派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忠实支持者，广为人知，具有左派的政治思想，同时拥有巨额的财富，在法国被称为是鱼子酱左派，似乎有点不太协调。但是贝尔热本人的解释是，并不因为自己拥有左派的理念就不会管理事业，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绝不和那些脑子里只想着挣钱的人做生意。在成功做生意的同时，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念，包括支持艾滋病的研究、反抗种族歧视等事业。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就指出，贝尔热是一个左派的人士，但是同时他能够摆脱固有的信念和确定性。雅克朗认为，贝尔热是一个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密特朗一样，贝尔热也一直在捍卫着民主的理念。在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就曾不遗余力地支持过中国的民运人士，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他要反对某个集权政府而从事政治斗争，而只是他捍卫自己理念的一种方式。本次节目我们采访到了与贝尔热先生有多次接触的法国汉学家团结中国协会的主席侯芷明女士，谈一谈贝尔热先生对法国的中国流亡民运人士的支持情况。那贝尔热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中国民主运动有联系呢？
据我所了解，他就是1964大屠杀之后才开始对中国民运感兴趣。之前呢，他已经跟中国官方的一些机构有来往，因为中国方面希望有一个人比较懂这个服装，懂现代衣服，懂行业来做顾问，所以他们问了比尔戈先生要不要当顾问，他答应了。八九发生之后，他马上拒绝了，他说我再也不去中国。
他之后就开始通过资助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中国民运在法国这方面的工作，是吗？
比尔戈先生向资助的话，他资助的可以说数字是就是跟别的人就没法比。比方说中国民联产生之后，他把他的一个商店，一个小商店，就是离我们参议会很近的Rue de Tournon，他把这个商店就送给中国民运。所以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刚从中国跑出来，他们就在那儿经常集合讨论卖一些报纸，或者设计一些计划，组织一些游行等等。这个商店如果他要租出去呢，肯定是要付很大一笔钱，因为是一个巴黎很豪华的地方。这个商店他就送给那个民运，送了10年的时间，从来不问任何东西，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心动。
有没有问他对中国民运的这种支持，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自己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解释？
他对中国民主的运动和这个过程是非常感兴趣，按照他的道理，中国肯定会很快的民主化，当时也是苏联崩溃的那一年，所以他没想到中国政府会那么用他用过的那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他觉得应该往前看，往这个将来，往一个中国民族的这个将来去看，认为如果我们法国支持这个将来的中国民族，这个就是对大家有好处，对这从一个政治方面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等等。他不是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比方说他从来我没听他说邓小平的措施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胡锦涛是什么样的总统，他对这些问题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认为以这么一个独裁制度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所以他针对的并不只是中国这一个国家的这个独裁，而是他有一种理念，是吧？
对了，而且当时我们法国有这个米特朗总统，就是当一直当这个总统当了14年，所以他米特朗也是一直支持民主运动，也支持中国那些异议人士跑到法国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米特朗和贝尔热先生两个都在这方面是有同意的观点。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汉学家侯芷明女士谈贝尔热先生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标志雪铁龙汽车集团深陷其中的柴油门丑闻，是9月8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在头版转内页的文章中，法国世界报披露了法国打假和公平竞争机构对标志雪铁龙集团柴油丑闻的调查报告。目前这一报告已经提交给了预审法官，里边的证词和数据对标志雪铁龙集团特别的不利。文章说，发动机氧化氮排放量被作假了的标志雪铁龙汽车多达200万辆，是德国大众汽车的2倍还多。法国打假和公平竞争机构的调查涉及标志雪铁龙集团20年来的所有的老板。调查报告指出，标志雪铁龙集团存在一个弄虚作假的整体战略。法国世界报说，标志雪铁龙集团面临的最高罚款可以达到50亿欧元。法国总统马克龙梦想的欧洲，这是9月8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法国总统马克龙于9月7号和8号对希腊进行了访问，并在希腊发表了长篇讲话，呼吁重建欧洲。在讲话中，马克龙列举了欧洲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并表示重建欧洲是一定必须要进行的。根据马克龙，目前的欧洲是技术官僚式的，受到内斗的吞噬，处于内战的状况，没有能力对危机做出回应。马克龙还表示，欧洲的重建要基于3个因素，一是民主，二是重新征服主权，三是重新找回信任。法国世界报表示，马克龙在希腊的方法论式的讲话应该在德国立法大选后有具体的建议跟进。到目前为止，柏林当局还没有表现出在欧洲建设上启动大工程的愿望。 在伊尔玛飓风直扑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美国增派军人严阵以待的同时，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用大字标题指出，整个地球都受到无规则气候的直面冲击，飓风、洪灾、干旱、火灾，一系列的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自然灾害袭击了所有的大陆。文章援引一名专家的话说，在这些自然灾害肆意袭击造成重大伤害的情况下，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尽可能迅速地行动起来，表达自己对受灾民众的同情和关注。可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自然灾害和地球升温联系并行动起来的话，未来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还会再来，什么变化也不会有的。法国已故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罗兰的前伴侣，法国时尚界的巨头皮埃尔·贝尔热周五在家中过世，享年86岁。这也是9月8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点内容。皮埃尔·贝尔热一生兼有多种角色，赞助人、收藏家、权力平等的斗士等等。就皮埃尔·贝尔热的一生，法国世界报写道，皮埃尔·贝尔热是自由的一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上海时窗。
9月6日，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面对中国企图限制中国有关的人权团体以及维权人士进入联合国的行为，联合国相关机构应予抵制。这一报告对55人进行了访谈，受访者均对中国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互动有直接了解，包括20名联合官员与专家、15名外交官和20名公民社会的代表，提供了这一议题的不少细节。该报告题为《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全文122页，详尽说明了中国如何骚扰民间维权人士，尤其来自中国者为甚。中国官员经常违反联合国规则，对参会的维权人士进行拍照录像，并限制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前往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还利用其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地位，主导对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认证，同时尝试并成功的竟将已获证的获认证的维权人士列入黑名单，阻止其出席联合国的相关活动。该报告还指责中国官员有时候骚扰联合国工作人员、条约机构专家和专注于人权议题的独立专家。一位专家告诉人权观察，整个联合国机构都试图为公民社会创造空间，而中国的机器却背道而驰，想方设法缩小非政府组织的空间。中国大幅限制联合国专家赴中国访问，施压联合国将可能批评中国的专家排除在委员会之外，而且很少对联合国机构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例如，中国当局在2013年逮捕的维权人士乔顺利，因为他要求北京起草联合国人权审议报告之前应征询公民社会意见，并试图前往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分部参加人权培训活动。乔顺利在看守所重病去世之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于2014年3月强行质疑并阻止了人权理事会主席应非政府组织要求进行默哀的决定。此外，联合国高层官员包括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人权事务高级官员侯赛因经常强调联合国支持并依赖独立的公民社会获取信息和分析，有时候联合官员会抵制中国的压力或在工作上无视来自中国的影响。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内瓦并在万国宫发表演讲，联合官员十分异常地要求近3000名工作人员提早下班，并禁止非政府组织出席听讲。几天之前，四名联合国人权专家督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江天勇。他们认为江天勇在上个月的庭审中称自己试图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被迫认罪。这四名专家分别是联合国极度贫困与人权特别专员阿尔斯顿教授、人权捍卫者特别专员米歇尔·福斯特、援乐自由特别专员大卫·凯伊以及任意羁押工作组专家 他们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应立即释放江天勇，尊重江天勇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作为律师继续开展维权工作的权利。江天勇于2016年11月失踪六个多月之后，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联合国的四位专家说，江天勇被关在一个未知地点至少长达9个月，并且无法与自己的家人和选择的律师进行见面。今年8月22日，江天勇的案件在长沙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官方公布的庭审片段中，江天勇认罪，说自己在境外参加研讨班，影响产生了推翻中国政治制度的想法。四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说，案件的审理没有向公众开放，认罪在电视和法院的微博上直播，而江天勇的律师从江天勇失踪之后就无法见到自己的当事人。他们还说，中国当局给江天勇的罪名显然包括与外国实体，可能包括与联合国机构和媒体的交流。对此，人权观察执行理事长肯尼斯·罗斯认为，中国持续在人权议题上与联合国互动，但其目的通常是压抑和压制批评意见，阻断与中国有关的维权人士参与联合国机制的机会。中国不是唯一在联合国行为不佳的国家，但它拥有安理会常务理事会的席次以及全球的影响力，又在国内激烈打压公民社会，使它成为威胁联合国人权机制健全性的坏榜样。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墨西哥8.2级地震增至58人死亡，总统称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强地震。日本秋田县周五晚发生5.3级地震，收紧宗教自由法规，中国将严惩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王毅表示，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中国与巴基斯坦空军进行联合军演。飓风威尔玛减弱，将威胁佛罗里达全州。法国环境部长指，威尔玛飓风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韩国担心平壤通过试射导弹庆祝国庆。联合国难民署称，罗兴亚难民持续增加，孟加拉难民营告急。委内瑞拉将摆脱美元，使用人民币等一揽子货币。中国投资商有意成为德国安联股东，遭到拒绝。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林兰主持的专题节目《埃尔玛肆虐加勒比》，损失预计超过1200亿美元。王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看中西方如何经济负增长与保持生态之间的关系。还有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美食勃艮第的芥末酱》，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面积与法国国土相当、最高风力超过300公里每小时的大西洋史上最强飓风埃尔玛，目前正在加勒比海北部地区肆虐。在周三，飓风风眼横扫过法属安德烈斯群岛，造成相关地区共计14人死亡及难以估计的巨大财务损失之后，周四进入英属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向古巴及美国佛罗里达州行进，预期将于周末登陆美国佛罗里达。整个加勒比海地区都在飓风到来之前紧急疏散居民，而飓风直接对所在地区造成经济影响。据英国巴克莱银行预估，最坏情况下，这场风暴将给保险业带来1300亿美元的损失。法国国有再保险公司周五也表示，埃尔玛飓风对法属安德烈斯群岛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超过2亿欧元。据法国气象局表示，阿尔玛飓风是同规模飓风中目前记录到最为持久的一个，连续33小时维持在第五飓风标准，即每小时超过251公里以上，为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地区飓风的最高强度。周三，位于加勒比海的法属安德烈斯群岛两座小岛圣马丁岛和圣巴特勒米岛未处飓风经过的路径，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失。岛上断水断电，街道被淹，船只被摧为碎片，大量的房屋及医院的房顶被掀翻。飓风经过两岛时的最强风力达到360公里每小时。据法国总理菲利普周四表示，飓风一共造成了4人死亡，50多 多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相关的数据肯定将随着救援的行动而做出调整。据法国负责海外省事务的国务秘书吉伯说，在法属圣马丁岛几乎 95% 的建筑在飓风中受损。在圣马丁岛的荷兰属地，据荷兰内政部统计，飓风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多人受伤，财产和物质损失极为严重。飓风也导致了美国所属的圣女岛四人死亡，波多黎各三人死亡。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总理菲利普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灾区实施人道救援举行会谈。据法国电力公司表示，恢复当地的供电可能需要几个星期乃至数月的时间。飓风在周四抵达海地之前，以285公里的时速横扫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地紧急疏散19000居民，2135个房屋遭遇水淹。为预防起见，政府预先断电。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飓风将会以保持在五级飓风的风力横扫加勒比海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北部，到周五至周六清晨登陆美国佛罗里达之后，进入到佐治亚州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据美国飓风监测中心表示，预期阿尔玛飓风周五将会以26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登陆佛罗里达州第二大城市迈阿密。该地已经在7号进行了有史以来当地最大的撤离行动，波及到65万人。飓风对佛罗里达州最直接的冲击是扰乱了整个市场，小到橙汁，大到保险和天然气都受到影响。据英国巴克莱银行预估，最坏情况下，该飓风将会给保险业带来1300亿美元的损失。另一家美国灾害评估恩吉研究公司则预期，飓风将会对美国及加勒比海地区造成损失约1200亿美元。在法国，据法国国有再保险公司 CCR 总裁周五表示，阿尔玛飓风对法属安德烈斯群岛带来的经济损失预期将超过2亿欧元。该公司总裁拉比罗伊向 CNews 电视新闻表示，一般飓风对群岛造成的损失在1亿到2亿欧元左右，鉴于阿尔玛飓风的超级猛烈，因而预期损失将会超出这一数字。他同时也表示，目前尚难提出损失的确切数额。阿尔玛飓风对保险业造成损失最大的应该是在佛罗里达州地区，那里有将近1000亿欧元的保额，预期该数字也将是损失保险的数额。据报道，法国政府拥有 CCS 再保险公司 100% 的股权，负责对各种自然灾害，同时也包括恐怖袭击等非自然灾害的保险理赔工作。拉比罗伊表示，公司具有充足的应险资金，自周五开始就可以接受受灾登记，预期对灾民的赔付重建将会在2到3个月内完成。在多国紧急应对阿尔玛飓风的同时，其他两个飓风又即将到来。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期，名为罗斯的飓风预期在周五至周六将抵达圣马丁岛西北300公里，预期为强度165公里每小时的二级飓风。第三个飓风名为卡提亚飓风则威胁到大西洋墨西哥沿岸，可能会波及该国居民约100万的维拉克鲁斯州地区。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er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介绍，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就在中国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发展计划，意图消费国内多余产能，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之际，就在美欧等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将近 7% 的经济增长不乏嫉妒的同时，西方舆论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是否可相容的问题，担忧地球有限的资源是否能够承担全球经济的无限制的增长，也就是说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否真的有可能持续。于是经济反增长 décroissance 这一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概念，近期频频出现在公众舆论平台上。原先被认为是极端消极无政府主义者口号的反增长正在获得主流舆论的接受。今年5月法国总统大选期间，反增长的概念就曾经引发激烈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曾经是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目前是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的米歇尔·萨班，今年1月就曾经向媒体表示，在今天的社会，追求 3% 或者 2% 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即使达到了类似的增长率，也不一定会带来就业，况且这么高的增长率很可能是在不尊重地球环境的条件下获得的。这就说明今天在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硬道理。虽然人家对 décroissance 反增长或者合适的经济增长这一词语所下的定义不一定相同。说到反增长这一词语的来源，上个世纪70年代，确切地说是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了一份名为《停止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décroissance 这一概念。当初这一词的意义更加接近于零增长，是为了警告应该有节制的发展经济，这是对消费社会敲响的第一次警钟。而今天这一概念的含义同40年前有所不同。对法国原材料问题专家 Pierre Birouix来说，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反增长，因为它并不是增长的反面，而是有意识的减低能源原材料的消费，减低垃圾的生产。对他来说，所谓可持续增长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增长就意味着不断的消费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倘若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话，那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他还认为可持续发展如同循环经济等概念一样，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现实意义。对巴黎索尔本大学哲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奥利维·雷来说，反增长并不意味着倒退或者萎缩，而是与现有的一味追求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决裂。法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Serge Aroche几年前就向媒体表示，所有政府领导追求的都是经济增长，西方政府首脑梦寐以求的是 3% 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倘若在25年内维持 3% 的增长率的话，那么地球的资源将被消费殆尽。综上所述，至少在法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增长对社会以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类似的观点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引发共鸣。法国《世界报》去年引述一项欧盟的民调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法国、西班牙还是在德国、意大利，受访者都认为最接近理想社会的就应该是一个经济反增长的社会。如果说在西方，反增长的概念正在逐渐被舆论所接受的话，在全球经济增长龙头国家的中国，类似的观点不仅很难被人接受，而且往往还不能自由地表达。曾经因坚决反对核能而在环保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吴辉，也同样提倡反增长。在他看来，反增长与负增长同出一辙，不过他所提出的负增长与以上法国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今天本台就经济增长以及转基因植物等议题对他的专访。
我看到网络上经常把您介绍为是一个环保学者，能不能系统的阐述一下您的环保观点？
我不算是环保学者，我应该是叫能源战略，就是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学者。但是我的贡献在于太阳能。太阳能的话，它的最佳的利用是绿色植物，就一般的人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啊，就以为去搞光伏发电能够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但事实上，绿色植物的这个对于太阳能的利用效率比光伏发电要高很多。在那个阴暗的那些角落里面，绿色植物是可以工作的，在光伏发电它是无法工作的，阴天它是无法工作的，是吧？那绿色植物的效率高。另外一个，绿色植物它呢，所固定的太阳能它是养育生命，是从身体里边走的。
您是说应该从目前的这个工业文明再转向农业文明，再回到以前的那种日出而作的那种，
而作日落而息，你电灯啥都不要，那个能源消耗是极低的，对不对？
但是您这个
你只能够往那个方向去走。
您这个提议的话，可能有很少人会响应。
不是会响应的问题，但是你当你找不到出路的话，那你不响应的话，那也没办法。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没有能源了，工业文明没有能源了，没有这个煤炭了。你还是可以有正常的饮食和睡眠，还可以温饱，只是不需要去搞汽车啊、飞机，是吧？不需要去过那么奢侈的生活，那有什么要紧的？你的孩子还是可以健康的成长，家人还可以和你在一起，是不是？但你走到工业文明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根本就适应不了，所以要想活下去，你只能够顺应自然。你不情愿接受那也可以啊，那你就住在城市里面了，是不是 啊？那城市一旦断水断电的话，饿上六七天你肯定也受不了。那些在农村的人，他们就能够活下去。到了那个时候，自然就会有一个自然的选择。
不过现在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如果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行，您这还是比较
我们的
独特的
建议。对，这个意义就是把这些方向给大家指出来，是吧？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往城市走啊，你看你能走多远。
您原来是研究是学农业的啊，那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转基因植物的那个发展呢？
转基因的话，它会导致这个植物种子的高度的集中，另外它不能够自然的传承，这样的话它会导致它的生态的稳定性降低。你比如说那个猴子的食物，它是自然就有，是吧？只要这个树森林在存在，森林就会自动的繁衍。你把猴子的这个食物全部都转基因的话，那如果人类哪一天不给它去转基因，那猴子都得饿死，是吧？它降低了，它就那个降低了这种生态安全性，就事论事，你这个种子高度集中就降低了生态安全性。另外还有它的物理毒性，你那个变态蛋白质，它是不是对身体有毒，是吧？啊，这个我们原来的食物是肯定是安全的啊，因为它经过了几千年的一个检验，是吧？五谷喂养，现在你搞转基因进来，把这个安全性全部都必须要重新去测试，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像您这种观点，您在国内有受到认同吗？官方的研究机构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民间的环保组织啊，跟您之间有没有一些接触啊？
这个叫德不孤必有邻嘛，然后我说的话说的对不对，说的不对的呢就不会被转发，是吧？我唯一能够扩大影响的地方就是朋友圈，但是我的文章总是被不断的转发啊，而且这个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啊。虽然他们都屏蔽我的声音，但是这个阻止不了我的声音的这个扩散。
嗯，您说的他们是指的是官媒吗？
不是官媒，是核电机房。
现在西方也有一些组织提出要反对经济增长啊，我觉得您的观点是不是好像跟这个比较相近？
当然应该负增长，负增长就是可以让人类能够活下去。你在正增长的话，你就触到那个边界了，就会死人了，就是大自然来收拾你了，对不对啊？
就您觉得理想社会是返回到那个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低消费、低生产？
对对对，那是可持续的。就是说，可以不生产的东西都不要去生产它。你别老是顾及自己的奢侈啊，你把后代的那个享受全部都弄完了，然后这个会导致一个灾难呀，很多人都得饿死啊，或者是无以为继啊，那么一个结果啊。
这个就很难划分了，什么是可以生产，什么是可以不生产，这个界限就非常难确定。
那像那个塑料的很多的东西，它是可以不要的，是吧？污染的垃圾，可以生产，可以不生产的话，那就看人去了。就是只要人能够活下来，不至于饿死人，那就可以啊。中国的话，他的衣服都是自己带着走的，就是化毛，对不对？粮食，一条蛇吃一顿，它可以过一个冬天。所以你想的话，那些动物它多么节俭啊，你人类那么奢侈。
您是说要返回以前的那种非常简朴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
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中法舆论对反尊长概念的理解，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View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32。
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地荣旅游局今年游客继续打破纪录，今年夏天有34万人到访地荣。的确，游客到访勃艮第酒庄也没有忘记游览勃艮第的地区首府地荣，这里有富有盛名的芥末酱，在法国烹饪中经常也用芥末酱调配美食。地荣地区拥有大面积的石灰岩地质，而且废弃的旧矿产的特制的土壤特别适合芥菜的生长，长期以来为芥末的制造商提供了原材料，而且地荣的芥末酱已经成为代表地荣地区富有盛名的产品。比如法式的芥末酱烧鸡，就可以首先将黄油在锅中化开，放入鸡腿，将鸡腿煎成金黄色，然后再加入厨用的白酒、盐、黑胡椒粉，盖上锅后慢炖30分钟左右，再加上一点水，最后再把烧好的鸡腿盛出来，在剩下的汁中加入法式芥末和鲜奶油，做成调料汁浇在鸡腿上就可以了。不过不少人喜欢用芥末酱调汁拌凉菜，一般的做法是一大勺芥末酱加上少许盐和胡椒和醋，然后慢慢加入色拉油就可以了。那么芥末酱从何处而来呢？芥末酱来自芥菜的菜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勃艮第地区一直是芥末菜的种植基地，在树林、煤炭林间的空地中都种植芥菜。由于勃艮第地区拥有许多盐炭以及木炭灰，木炭烧流下来的木炭灰含有丰富的钾肥，非常适合芥菜籽的生长。等到芥菜成熟后，采摘了芥菜籽就可以制造芥末酱了。其实从古代芥末酱一直以来都是以手工制造，早在18世纪中期，地荣地区的人就发现了用酸葡萄汁与芥末酱混合，味道特别好。在制造芥末酱的时候，褐色的芥菜籽中也加入了酸葡萄汁浸泡，并用石磨在低温中慢慢斩磨，让芥末酱的口感更加细腻。但是由于工业革命自1850年起对世界工业化有大的影响，地荣地区的芥末酱的一些制作工艺也开始机械化，如斩磨和筛选。到了20世纪， 法国重视食品，关于食品的制作法律开始越来越严格的执行。1937年法国颁布了法令，规定了制造条例以及芥末酱的命名。今天几乎已经没有手工制造的芥末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制造商还继续使用手工制作芥末酱，比如石磨低温研磨工序。正是得益于这些工序，让这些芥末酱的口味和质量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也让地荣地区的芥末酱别具风味。各位听众，今天法兰西的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勃艮第地区地荣的芥末酱。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40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墨西哥发生8.2级地震，增至58人死亡。总统称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强地震。日本秋田县周五晚发生5.3级地震，收紧宗教自由法规，中国将严惩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王毅表示，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中国与巴基斯坦空军进行联合训练。飓风伊尔玛减弱，将威胁佛罗里达全州。法国环境部长表示，伊尔玛飓风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韩国担心平壤通过试射导弹庆祝国庆。联合国难民署表示，罗新亚难民持续增加，孟加拉难民营告急。委内瑞拉将摆脱美元、使用人民币等一揽子货币。中国投资商有意成为德国安联股东遭到拒绝。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incent de L'Herme 所演唱的，是 Bossa Dua，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J'ai trouvé ça bien, ta bouche, ta voix, les escalators, trajectoire, ton corps dans Paris, quelque part, le boulevard, les cafés déserts, je pense à toi, en terrasse, pas grand chose à faire, ça ressemble à quoi, une journée à perdre en été, avec dans la poche tes deux clés.Je n'irai pas dans les musées.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plus beau qu'un urinoir de Marcel Duchamp bébé. À midi, j'attendrai le soir. À 14h, l'obscurité.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Est meilleur qu'un vieux Godard, un pop-corn climatisé. Les posters, les filles australiennes, je pense à toi. Au fond d'un garage Citroën, ta bouche, ta voix. Les sacs bananes au Sacré-Cœur, 10 000 caméscopes en chaleur. Ou bien on va au bord de l'eau, je pense à toi. un bureau, ça ressemble à quoi? D'accouplé dans un sac plastique. Peter Falk et les Tinder Stick. Ben, ben, au milieu du trottoir. Je n'irai pas le bateau mouché.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mieux qu'un vous pouvez voir. Sur votre gauche, l'assemblée. À 18h, j'attends le soir. En dévisageant ton quartier. Mais le début d'une histoire n'a pas trop grand chose à voir avec du tissu soldé. Hier soir, j'ai trouvé ça bien. Les posters, les filles australiennes. Je pense à toi, au fond d'un garage Citroën.